起来低头祷告啊，天上的父，愿你成为我们今天的意象啊，更新我们的眼睛啊，不是用我们肉眼去看这个世界，而是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每一天随时随刻发生的每一件事、每个人啊。就是你是天地的大主宰啊，天何时降雪降雨，都在你的掌管之中啊。何时晴天，何时雨天。啊，阴天我们都知道啊，你在背后掌管，但是你的恩典、你的慈爱是不改变的。虽然天气会变化，但是你的信实、慈爱存到永远。说让我们看到你在凡事的背后都有那美好的引导啊，就让我们全心的来信靠啊。即使是在以色列人面临这个管教审判的时候，主你依然在做事啊，依然在查看。观察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是否有信心来回应你，来专心的等候，来专心的跟随。说今天让我们以你为我们的大君王啊，坐在我们的新的宝座上，来掌管我们这个的人的人生，在任何环境中啊，主啊，我们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，专心的来仰望，来跟随啊，就求你今天清早的时候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欢迎大家。我们今天读到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，三十章有几个名词哈。第七节讲到这个坐而不动的拉哈伯，拉哈伯是水中的一种的体型很大的一种的动物，很可能是指尼罗河那个地方的一种的大河马。他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，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。你就想象一个胖墩墩的大河马，坐在尼罗河的边上晒太阳，坐在那里也不动，很大的动物但是不做事情。这个以赛亚先知是用这种的动物呢来比喻埃及人啊，因为这个背景是那个亚述国已经攻到这个耶路撒冷了，把城围困了。这时候城里的人就着急了，先知让他们等候，他们等不及了，他们要自己采取行动了，就派人骑着快马跑到埃及去跟他们结盟。那这个结盟是徒劳无益的，而且是带来损害的。后来这个埃及人只是来占这个犹太人的便宜啊，并没有帮助他，所以像这个大河马一样啊。另外一个词呢是在最后一节33节啊，原来陀菲特又深又宽。这个陀菲特呢，就是指那个基伦西那一带的地方，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，那个地方可能是有焚烧垃圾的地方，所以呢，这里面用这个陀菲特啊，说又深又宽，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啊，最后神用这个火呢来毁灭亚述人的军队啊，所以这一章是以西拿基列王来围困耶路撒冷城。神借着先知让以色列人等候上帝的拯救，但是他们犯了错误啊，不跟神结盟，反去跟埃及结盟，结果遭到损失。那最后呢，还是耶和华出手啊，来帮助以色列人啊解脱这个围困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来学习专心等候神的功课啊。那这一章所记录的神借着以赛亚所发表的信息是很清楚的，就是等候。这个在第15节和18节啊，强调要等候耶和华。15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第18节说：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，凡等候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。那是当时的情景很紧急啊，因为敌人这个亚述国哈，把这个列国打败，把北国也灭了，顺势而下来攻打这个南国啊。犹大国40多个城镇都被攻下来了，现在就剩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也被围困了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就等不及了啊。眼睛看的都是危险，都是好像势不可挡的敌人的军队，那这时候总归要做点什么，所以这是人容易犯的错误啊。那当然，如果没有神的引领， 你是你能做到想到的，你要去做，要尽自己的努力啊。这些神给我们的机会和力量啊，我们要去做，要做没有问题。但这个时候神已经借先知讲话了，先知已经告诉他们了，很清楚的就是等候，等候耶和华。这时候就需要信心来回应，眼睛所看的和耳朵听到神的信息当中产生了这种的 tension、等却没有看到神做什么、神出手还没有，但是这个时候是等候的时候。那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人、这个很悖逆、这个一直神在责备他悖逆的百姓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听、这个先知的话。第十节，他们对先见说，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，对先知说，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，你们要离弃正道，偏离直路，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、这个 很危险的。先知是代表神向他们讲信息的人，他听到什么，忠心的先知，真先知是听到什么，从神那里他就要讲什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百姓不听先知的，反要指示吩咐先知讲他们喜欢听的话。这个在末世，在我们这个时代呀、也会出现的。这个人不喜欢听、圣经里面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、自己找来很多的师父，想要他们讲他们喜欢听的话。所以这个在教会之间跳来跳去、跑来跑去是很危险的。因为这有可能落到一种光景，你在挑选什么样的人你要去听的。今天听听这里觉得喜欢，留在这里一段时间，明天觉得他讲的不合我的心意就跳了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听了，哎，觉得这里挺好，好像遇到 一块的绿洲、觉得很喜欢、过几天又换了。所以要 commit 到一个教会里面、不要在教会之间跳来跳去。当然现在网络很发达，你可以听到很多的信息，只要上网就可以听到。是的，这个资源是可以用的，但是呢，你的生命要委身到一个家庭、跟一群的弟兄姐妹，你是这里的家庭的一份子、那这里呢，我们也彼此用家人的态度来相待、那这样呢，才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持续的成长、不要犯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错误、和末世容易有的引诱。人的想法很实际，但是呢，违背神的引导的道路呢，是很危险的哈。第一节，你看耶和华亲自说，祸灾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出于我，结盟却不出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，起身向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。这是他们眼睛看到的，埃及是当时世界上可能唯一看起来能够抵挡这个亚述帝国的势力了。那要找结盟当然是找埃及了，人的想法理所当然、所以起身就下埃及，觉得不用连问神都不用问了、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荫下，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，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。两次、埃及被称为不利于这个神的子民的、这些人、在第四节、他们的首领已在索安，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，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。回头去看觉得很可笑、就是这个他们找去帮助的人呢，是对他们很不利的，成为他们的羞辱、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，只做羞辱羞耻凌辱。他们付了很大的代价、他们第六节说，论南方牲畜的末世，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，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，经过艰难困苦之地，就是公狮母狮腐蛇火焰的飞龙之地，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。他们花了很多钱，送了很多的礼物、他们路途上也很艰难，遇到各样的危险、野兽的侵袭，他们也不惧怕、摆上很多的代价， 很勇敢的、去做这件事情。但因为那不出于耶和华，以至于呢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反倒招致他们自己的羞辱，那这是很可怜的事情。所以不肯等候神带来的结果是 很可悲的、 用坐着不动的拉哈伯啊，很形象的一个描述来描述他们所寻求的帮助啊，是有力气，看起来体型很大，但是他不做事的，反过来呢却来伤害他们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等候耶和华的功课，在历史上，圣经的历史上好多次哈，都是因为等不及，结果带来的这个损失呢，后来是无可弥补的啊。亚伯拉罕和撒拉是一个例子啊。我们最近在读希伯来书哈，读到这个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，但中间他有一段走偏了，跟夏甲生了这个以实玛利，带来的这个祸患是一直持续到今天呢。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啊一直在打。扫罗也是一个例子啊，扫罗等不及，他明知道这个献祭不是他当做的事，但是看着这个敌人这么强大，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少，都吓跑了，他也等不及了，自己去献祭。那因为这件事情和后来的事情啊，他就失去了他的王位。所以这些都是历史上很沉重的教训。今天啊，当我们眼睛所见的好多的危险，好多的逼迫好像要来了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，安静等候神啊。神一旦做事，你看后半部啊，他讲到神一旦出手的时候啊，神的怒气一旦兴起要惩治那些仇敌的时候，那超乎我们的想象啊。这个像大洪水降下来的时候，当时人想象不出，从来没有下过雨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水？但是上帝的怒火一旦发出，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挡啊！在末日的审判将来到来的时候，也是那天火也是有森林大火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的大火可以把整个世界都烧毁的。但将来是要用这样的事情发生吗？神的审判一旦降临的时候，不需要人出手啊，再强大的敌人都会在神的审判之中被摧毁、被消灭的。
大家早华梅，这一章我大概就是集中在思想一节经文而已，就是牧师第一开始讲到第十五节，十五节里面那一句说：“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尽之不可。”这句话很熟啊，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好好去读过。那这次好好去看看不同的翻译，就发现他前面那个归回安息，以前以为归回安息是一个意思，就是回到安息的意思。可是这次仔细去看，原来这个是两个词啊，一个是归回，一个是安息。然后有些翻译把归回就翻成悔改。所以得救在乎悔改跟安息，然后后面平静安稳，那个安稳也有的翻译是叫做信靠，在乎平静跟信靠。我讲到得救，我就想到以前在 GCAC 有一个郑摩西牧师吧，我记得不是那个小摩西牧师那个 use 的，是另外一个大的，他就听过他两次讲说，我们传福音啊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给自己传福音。说到我们天天都要给我们自己传福音啊，因为我们自己每天都需要被神拯救。我们常常每天都会在很多的困难之中啊，或者什么样的忧患之中，每天都需要被神拯救。一两个礼拜前，是不是那个桥梁的那个牧师，他也跟我们讲到说，我们的难处一般大概有三种。一种是避免不了的，比方说亲人的过世，然后最后一种第三种是为了基督受苦。这两种大概第一种避免不了，第三种其实是好的，我们应该要欢喜快乐，所以我们能够求神救我们的应该是第二种。他说第二种是什么？第二种困难常常是因着我们自己的愚昧，常常因着我们自己的愚昧或者是倔强啊 stubborn 啊所造成的苦。这个我觉得跟这边讲的很像，得救在乎于要悔改要安息。我觉得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，因为很多的苦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找的，是因着我们自己的愚昧，我们不到神面前求，或者我们明明知道 不应该这么做，应该怎么做，但是我们就是不去做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，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他最后那一句话说你们尽自不肯，就代表说他们知道但是不愿意做。我发现我自己可能也常常有这种毛病，其实心里面不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知道但是不去做一点什么好像心里就不舒服，就 不愿意真的安静下来。他这边这个平静安稳安息这几个意思都很像的，就像牧师刚才讲的，要有的时候你要不做事就是信靠神，其实有的时候好像很难，我觉得这个就给我很大的提醒。
那在15节和18节这几句话当中就讲出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反倒回过头来，给自己造成损害，就是华美刚才提醒的这个好多的苦，是自己因为自己等不及，自己做事的时候带来的这个后果。你看16节说，你们却说不然，我们要骑马奔走，神说好，你们要奔走，所以你们必然奔走，花很多的力气，经过很多的艰难，但是这些呢是本来不应该经过的这个困难。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，所以追赶你们呢也必飞快，这是他们自己行为的后果。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，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，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，岗上的大旗。这个好形象的语言，孤零零的在山岗上插着一面旗，最后就剩下这个很少的人，是因为他们说要快跑，结果追赶他们的敌人比他们跑得还快，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损失就更大。
大家早，我是 Sylvia。我今天我其实我跟很感恩刚才大家分享的哈，尤其刚才华美说，真的是得救在乎归回平息，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尽自不肯。OK， 那看到这里也是我很感动的地方。那可是就是因为这些，然后刚刚牧师也说到最后，我本来还想说，岗上的大旗应该怎么样来理解？这牧师刚刚提了，就是孤零零的，到最后你就这么死着硬着脖子往前冲，你最后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哈。那可是再往下看的时候，我就有好大好大的感受，就是在19节，百姓必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居住，你不再哭泣，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。这个时候哀求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一个悔改的心，痛悔的灵，神必不轻看。真的，当我们不管我们前面做了是多么的奔走，多么的硬着景象，可是当我们真的是能停下来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那20节就说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。哇，我就说，我就看到可以看到神的恩典，看到神自己可以经历他。然后他就接着就说，你向左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中。就真正的有一个可以听见的耳，有能感受的心，那神真的就是，是昨天吧在分享的，就说神就在我们身边。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，艾迪给我们分享，神就一直在我们身边，是我们自己硬着景象往外跑，乱跑乱撞，撞得头破血流，其实不知道裹伤的就在我旁边，能医治我的就一直都在跟随着我，所以神是不离不弃的，感谢神。
好，谢谢 Sylvia 的补充和分享，很重要啊。前面讲安静，讲悔改，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听神的声音啊。所以刚才他讲到这个21节，20节说这个教师不再隐藏啊。当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是为了听神的话。那神的引导呢，在我们安静的时候，就会听得更清楚啊，或向左，或向右啊，都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哪一条是正路，该怎样去做选择。所以安静平静安稳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哦，是用力的去等候，去倾听神的话语。
大家早，我是月华。我特别有感动的是第16节， 神叫他们平静安稳，叫他们要等候神，要回归神，但是他们却说，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，所以他们就必然奔走。又说我们要骑马飞快的牲口，而追赶他们的也必飞快。我读到这两节，我就想起了神真的是你要怎么样神就怎么样对你，真的是如果你要悔改要信神，神就按照你的心接纳你。如果你说我不要信神，我不要跟神在一起，神最后也满足人的愿望，说你不要跟我在一起，那你就永远不要见我的面，你就到硫磺火湖去吧。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就是确确实实给了。人不要任性，以为神是爱，神总是爱我，总是怜悯我，不管我怎么样，神都爱我。我们要认识到，神真的给了我们自由意志，你怎么选择，神就怎么对你。你要快跑，敌人追你比你还快。你要奔走，那后面还是有敌人在追你。你要回头，神一直在那里等候。我读到这一节，我就想起了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些福音朋友对我的回答。我当时就讲，小心哦，你怎么对神，神就听你的话哟。你这样对神，神也这样对你啊。使得有些人他听了这个话以后他真的要去思想，但是有些人呢就说无所谓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给了人自由意志，好像大家都说那干脆他不要给，但是神不是，他是要给，给了以后要自己真是对自己的自由意志怎么选择是要负责任的，最后要吃果子的。我特别感觉到这一点。再一点就是21节，刚才 Sylvia 已经说了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我在我这一生中间，我好几次都是在我在神面前祷告读经的时候，我真正听到主对我说话。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声音，那是在心里面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做，使我真是感到神的伟大。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经历神的同在，是在你什么时候，不是你忙乱的时候，而是你回归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外头闹得再厉害，你的心一定要安静在神面前。这是真事儿，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亲身经历。谢谢，完了。
好的，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，我们在小组里有继续的分享，鼓励大家继续留下来。